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斥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天地废去，较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萨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萨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族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萨路来，
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
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哎，贝玉孟尝你好，我是蒙哥。
是这个，我这叫贝玉小孟尝。
这样子不错。
因为听起来怎么跟旺仔小馒头有点像？
我就要说呢，就差没押韵了。
对啊，我们今天就要接续上一次没有讲完了。这个网友也已经送了这个 message 来给我们。
网友已经被我们搞糊涂了。
小贝根本就搞不清楚，因为上次蒙哥讲到路加福音十六章这个不义的管家，到底说他好还是不好呢？其实这一段不要说小贝搞不清楚，这个很多听众啊，我相信你读圣经读到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啊，读到这个不义的管家也是一头雾水，主耶稣到底是称赞他还是在讽刺他，还是在骂他，听不太懂。而且呢，这一段的传道人几乎很少去碰他，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解明这件事情。
不但是说不知道到底是称赞他还是贬义他，同时呢，主耶稣在里面又好像有以他为榜样的意思，对不对？因为他跟他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这到底在说什么东西？
对呀，所以我们上次上礼拜二的节目引用了冯轩克孟尝君的这一段例子，对不对？
对，
听起来是蛮接近的，对不对？
可是还是解不开啊，
我还是解不开。
事情的原委这样，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
对，
主人说：“我听见你这是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他显然给了这个管家一点时间去处理问题，预备向我交账，于是这个管家就出去了，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过来。他说呢，你欠多少？欠100就写50，另一个欠100写80，这样子。
这个方式照理讲也是合情合理的，对不对？他为自己留后路嘛。
我想我们解这段圣经啊，我们今天怎么讲起解圣经？今天这应该是天下大事的。
还好最近天下无甚大事，但是我们要特别来讲一讲这个孟尝君啊，对不对？到底这个孟尝君的那个例子，对，冯轩克孟尝君跟主耶稣这边在讲的，在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这个到底是不是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天下大事嘛。
一直解不开的圣经是天下大事，已经天下大事2000年了，今天靠蒙哥来解是吧？
最近有你看很多人又被这个解雇，对不对？这就是不义的管家，是很可能你现在就刚刚收到通知说叫你再过几天就不用来，或者是你只有一天的时间整理，这个时候你要不要来学习他的做法？例如说，你就打电话给你这些客户，就跟他说：“你们的余款就不用缴了。”
这是个好办法。这个美国政府不是正在做这件事情吗？他发很多的钱给银行，说银行你们把我这个款贷出去。可是有的经济学家是反过来讲的，他已经亏钱了，你给他钱，让他留在口袋里，他可以平衡他的账户，要不然客户没有信心呐。你再把这个钱再贷出去，再亏掉，那不是本来就是贷出去太多钱吗？
是啊，所以我们今天当然这是天下大事嘛，对不对？大家要看看到底这个不义的管家他面临被解职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做，才合神的心意嘛。
才合神的心意。好了，
对呀，这个
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就是很显然就是已经不够了，因为我们又已经讲废话讲了5分钟。
真的这个太重要了。因为很多人离职，就我知道很多人离职，他连他曾经用过的软体啊什么什么他全部都带走，这是我的智慧财产，我一点都不留给公司。
这样子啊，现在大家正在互相掐喉咙的时候啊。那我们要解明这段圣经，还是和我们最近讲的一个原则啊，分尸圣经跟分段圣经是不一样的。
请你讲清楚，很多人听不懂什么叫分尸圣经，这样我一边会不会有点不敬啊？
分尸圣经就是把圣经切成一块一块，彼此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分段圣经就不一样了，它虽然是单元单元的一个比喻或者一段叙述，可是前后还是连贯起来的。听众朋友，你要圣经请打电话2815619747。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至少有2个主耶稣讲的比喻，这2个主耶稣讲的比喻呢，从这章连续读下去看起来是 一气呵成的。
哦，
你看十四节，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因为耶稣刚才举那个例子啊，你浪费主人的财物，然后你去把这个欠债的免一半，主人还称赞你聪明，主人就是那个财主嘛。
对，
那这个例子不但我们今天觉得听不懂，那个法利赛人那个时候就嗤笑耶稣，耶稣就说什么呢？耶稣又接着举了一个例子给他们听，那个例子就是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后来讨饭的死了，财主也死了，讨饭的拉撒路呢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个财主在什么地方啊？
财主在那个很痛苦的里面呢，
阴间受痛苦，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儿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啊。
对啊，这个例子财主跟拉撒路这个例子大家耳熟能详，这很容易懂啊。嗯，
对，往后我们今天就暂时不讲了，但是请问这两个比喻里面都有一个什么？
都有一个财主啊。
对了，第二个比喻很清楚，这个财主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负面的。
那头一个比喻财主应该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呢？
那个主人是正面的啊。
哦，真的吗？
这主人那个就是孟尝君嘛，是不是？
哎呀呀，孟尝君，我请问你，他信耶稣没有呢？
哦呦，可他这个主人不就是隐喻就是神吗？神给我们一些很多的管理啊。
不要认为他一定是这个样子。我跟你说，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比喻用财主啊，从来没有一次是正面的，不信你自己去算算看。
哎呦，真的啊。
因为假设你稍微假设一下，假设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是在讽刺从财主到管家全部都在搞什么无用的钱财，被这个无用的钱财骗得团团转。你看为什么这个主人会称赞这个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主人跟管家是一样糊涂啊。
哎呦，
他吃了亏还不知道，他还称赞他聪明，这样的财主
这个样子呢？
你试试看吧。
怎么好像跟上礼拜我感觉蒙哥要讲的东西不太一样呢？哎呦，圣经果然是活的啊，每一次读都不一样。嗯，
我们上次没讲完嘛，我们上次在另外一个假设里，今天换一个假设，你来读读看。啊，你说这个管家为什么聪明？我们的重点老是摆在说，哎呀，因为他免了人家的债，所以人家就接他到家里边去住。不错，这是重点了，这也是这个管家自己心里的盘算啊，是他的如意算盘。跟你想说这个管家怎么回事啊？这个财主把财物交给他呢，让告他浪费，主人叫他来说啊，你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他结果他怎么交代明白的？他去找这个欠债的人来说，你欠多少？100篓油，他就说你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为什么？这下我浪费的那50怎么样啊？不见了。
哦，就是再重新再做一次账就对
了。
看起来
他不单做了人情，而且跟老板交了账了。这个老板呢，也就成了大糊涂。他一看说，账没有不好啊，账很好啊。他浪费的东西不见了。
啊，
所以他才称赞这个管家。怎么讲啊？这个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你想想看，这像不像美国政府啊？
啊？为什么又像美国政府呢？
这银行亏了这么多钱，美国政府在替他补钱，然后这个银行再把一个账簿交回来给美国政府看，你说，你看我的账户好了，对不对？
哦，哎呦，你这么说的话，那就变成哦，原来这个主人也是这个糊里糊涂，还是他故意假装糊涂呢？
如果这两个财主是指着同一位，那主耶稣讲给法利赛人呐、听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从上到下都是糊里糊涂，因为这个是你们这些钱财通通叫做不义的钱财，这个钱财有一天通通都要归于无用，你们在搞什么东西呢？然后他就中间就说了，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是不是做管家的？你做管家的，你到底是侍奉哪一个主？你是这地上的财主呢，还是天国的王呢？这是不太一样的。这样讲是解释得通的，我不是说这一定是这么个解释。
可是你这样解释就觉得有一点干呢，
为什么有点干
？Dry， 就是
这很像奥巴马政府跟布什政府在做的事情，你不觉得吗？非常像了。
但假如说这个主人呢， 哎，这么样的糊涂的话呢？
对，
那他为什么还会讲到什么光明之子啊？那这个主人好像还蛮懂的、啊，
不是、这个？
他才会讲说，
因为今世之子，这是主耶稣对这个比喻做的评价，他并不是说那个主人在讲这句话。你知道、
哦、
主人跟管家的话就是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就行了，结束了、
哦、就到这里结束、哦、后面那段话不是主人讲的，
对对对对对，是主耶稣对他们的讲评、哦、这个财主呢、
哎、
是一个迷糊财主，这个管家呢是今世之子，在这个世界上这些不义的钱财的处理上哎，真聪明，这下他的账目也平衡了、哦、老百姓也高兴了，他的管家的职位也保住了，他也有地方吃喝玩乐，而且荷包满满。 你说你评评理看，这不正是美国政府还有这些银行家这些投资家在搞的事情吗？本来是他们制造的问题，现在政府在补钱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收支平衡，再来挽救这个局面，局面摆平了，他们又变成功臣了。所以蒙哥才会想说，哎，正好是这段圣经啊，对不对？这种解法呢，是叫做二十一世纪美国经济衰退的时候，专门对路加福音十六章做的特殊注解。平常能不能这样解，我真的不知道。
哦，那你照你这么说的话，特别是你说这个第八节的后半段这一句话，假如并不是这个主人对这个管家的评价哦。而是主耶稣的评价，那这样就比较讲得通了。
因为有一个可能性，十五章、十六章全部是连在一起的，这都是在一个筵席上主耶稣所讲的比喻。我们平常很好奇啊，主耶稣和大家一起吃喝，是不是？他到底怎么讲到怎么待人归主，怎么教训百姓？哎，这两章呢，很可能是给我们看见他到底怎么做的。因为第十五章开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嗯、然后主耶稣就开讲了，他开始用比喻讲。头一部分呢，十五章是对众税吏和罪人讲的，一共讲了三个比喻。第一个就是我们前不久讲的一百只羊少了一只啊，那个牧羊人就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了，欢欢喜喜扛在肩上回到家里。那在路加福音这个比喻啊，确实就是讲到福音性的，和马太福音那个不太一样啊。第二个呢，他说有一个富人十块钱少了一块，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这也是讲到主耶稣来寻找我们这些罪人啊、税吏啊，在世界上流失的啊、失丧的人啊，被他找回来。第三个比喻讲到浪子回头，哦，这个可出名了，是不是？那当然是讲到天父不愿意这小子里一个失落的心肠嘛。可是他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就留了一个伏笔，因为那个大儿子就不开心，对他爸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
哦，
那尽管父亲开导他，开导得非常有道理，爸爸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个理当欢喜快乐，就是主耶稣在讲给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不服气耶稣和税吏、罪人一起吃饭的那一批人，讲给他们听的。我现在实际上就是来寻找这个浪子，寻找这个失落的羊、失落的钱，找着了，我和他们一起欢喜快乐。法利赛人听得不高兴的，这个十五章通通讲给罪人听啊，十六章讲给谁听呢？讲给法利赛人和文士，那些贪爱钱财的，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人看为尊贵的，但是实际上神看为可憎恶的，这些人啊，叫做不义的管家，在这个世界上搞那些无定的钱财、不义的钱财，还自己以为很了不起呀、啊。其实神是不会把真实的钱财、把更大的事情托付给你们的，因为你们都是今世之子，你自以为聪明，实际上在神看来呢、是可憎恶的。同时他也借这个机会告诫门徒，我们服侍主千万不能像他们这个样子，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这些话都是讲给法利赛人听的，文士听的。你们这些财主啊，小心啊，现在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有一天那个被你们看不起的税吏与罪人讨饭的拉撒路反而要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你们呢反而在阴间切齿哀哭。就是有一个可能，这两张圣经全部可以连起来讲的。而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财主真的是一个富人的榜
样。哎，这也是一种讲法，那怎么办呢？哎，那到底要怎么读这一段？到底哪一种？就像我替网友来问一段，这蒙哥的圣经怎么？那到底该怎么读呢？我们都搞迷糊了。
哎，听众朋友要是手上没有圣经，就听得更迷糊。简单的说，主耶稣在这里啊，他确实又提出了一个原则，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我们上次的节目就在讲这个事情，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个钱财啊，从有到没有啊，那真是转眼之间呢、啊，就成了何等的荒凉。我们又在这个不义的钱财、这个糊涂财主跟这个今世之子的世界里面打转，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办？我们手上经营的这些事情到底怎么办？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是从这里面岔出来的一句话。他对我们今天理财，这就是小贝你上次问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讲到这里，对不对？你要问蒙哥说，到底应该怎么投资、怎么理财？那蒙哥说很简单嘛，第一，你要知道有一天钱财通通无用；第二，照着我们今天这边读呢，整个的金融、整个的世界，大家在这边你骗我，我骗你；第三呢、啊，借着这个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
对，
你可以借着这个钱财干什么呢？结交朋友。这个就是主耶稣对我们今天这个经济危机里面，大家手上还剩下了一点点，眼看他又要继续贬值的钱，他对我们的鼓励。哎，放心，这正是投资的时候，向天国、向永存的帐幕投资的时候了。
哎呀，这句话讲得太好，特别现在正应该对这个哈、祖国，哎，这个伟大中国祖国政府应该好好的这个让他们知道一下，你就这个对不对？继续买美国的这个这个公债嘛，对不对？继续外汇存底，继续下去，就算你虽然有点风险，那交个朋友嘛，对不对？哎，就这样继续做，这样帮帮美国嘛。哎，这个不错啊。
小贝你是专家了，你自己说嘛。他们刚刚
交个朋友嘛、
他们刚刚才做了一个这个调查100个知名的经济学家，对于现在整个美国政府的政策以及将来的看法如何，那没有人有把握到底会怎么样。
对，
可是实际上这个主耶稣老早就对于这件事情呢、提出方向，还是一样，不管是从一个国家、从一个社会、从一个人群、从一个家庭，借着你那不义的钱财，首先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要承认，圣经讲的是你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有的要分给那没有的。我们有没有这样做？我们没有这样做。
对，
不是不要替明天打算，可是我们除了明天基本的打算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打算，因为我们不真真是在单一侍奉神，我们同时真的在侍奉马门。这件事情我们愿不愿意承认？你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你是这个样子不承认了、那是最麻烦的。
对，
因为连上帝都没办法帮你，他告诉你的话、你听了觉得跟你自己没关系。贬值啊，风潮啊，圣经讲得很清楚啊，这些事情发生是要证明我们这些人的不义。照着神那个绝对的标准来讲呢，我们离他很远很远，他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我们受管教了。
对，
不单是国家受管教，整个教会所有的基督徒一起受管教。因为基督徒整个的心在干什么？我们不是在求天国的事，没有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啊。这雅各书第五章讲得非常生动，害你们这些富足人呢、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什么样的苦难呢？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啊，如同火烧。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这个话难道不是指着我们讲？我们听不听？我们认不认？这个马太福音马上就讲到了，主耶稣对那个少年官，这个少年官呢，什么都对，什么都好，嘿，主耶稣就对他提出一个要求，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从我。那我可不可以跟从你不要变卖？ 我们现在就活在这样一个境况里，对不对？你跟从我不要变卖，你的钱财是什么？不但是不义的钱财，然后我会证明给你看，你这个钱财是无用的钱财。
嗯，
那这时候你怎么办？你丢不下，你还是可以有用处的。借着钱财干什么？结交朋友。哎，好了，我们这个节目只有半小时啊，有这个好处，讲到点上就可以收场，剩下的事情，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让我们自己去主的面前好好检讨检讨，反省反省吧。
我要向山，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